我们真的是通过不同的见证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爱的，就是很好的例子，也是很感动的这些的例子，我们非常的高兴。今天呢，我们就想花点的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寻求什么是真正的爱，而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爱，怎么样才把那个爱能够执行出来。我们呢刚才读了这个宣道的经文啊，是说我爱你们，耶稣所讲的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然后他说这些事情我对你们讲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喜乐可以得满足。接下来呢，耶稣就继续讲了，究竟是怎么样的爱呢？父是怎么样爱我的，然后我又是怎么样命令你们要爱我，而且你们要彼此相爱呢？所以接下来呢，就在这些经文当中，他就很清楚的又跟我们继续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是记载在圣经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啊，同样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所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那一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大家翻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并且你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你让我们彼此相爱，你让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来学习，来领受，来明白，来理解你对我们的爱，而且把这样用这样的爱，正如你爱了我们，我们也可以来爱你，也可以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爱我们众就是我们的众多的朋友。求主继续的怜悯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让我们真的活出来，把圣经里面的话，把神的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是另外一个文件，这是上个礼拜那个150201二月一号那个问题。好，这里面讲到他说要彼此相爱，说那个问题啊，好，谢谢。好，这里面讲到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不光是圣经里面在问了，不光是一些门徒在问了，我们其实很多的人都在问这些问题，从古到今大家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看看你现在所听的这些歌曲的话，绝大部分都是在歌颂爱情的，有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情的，还有朋友之间的爱情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歌颂这些。所以呢，你打开这个世界的报纸，那些打开你的耳朵所听的所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在问了，是问世间爱是何物哈？有人也问了啊，有一个他是有感而发的，他是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他才问这个呢？其实他可能一直在问，只是那次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写出来，让他写成这个千古传颂的文字，到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得到。就是有一次他去赶考的时候，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捕雁的人，就是打猎的，那我们今天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猎的。那个打猎的呢，打了两只大雁， 而且他是把那个用网子把它网好的，所以两只大雁呢就网住了，可是有一只在里面扑腾扑腾扑腾一直跳啊，另外那一只呢就逃脱了。逃脱了之后呢，他不肯扔下自己的同伴不管，所以他就在那个上空一直在那里盘旋，一直在那里飞啊飞啊飞，飞到后来实在是看了没有办法，看了那只大雁也死了，所以他就一头撞死了。那这个人呢叫做袁浩问啊，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听到这个捕雁者的故事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把那个雁大雁就买过来啊，所以这个猎人呢很高兴哈，打了燕子，不光是生的还是死的，活的都还可以卖钱的哈，他就拿了这个，就买了这个燕之后呢，就把它埋葬起来，所以就成了一个燕丘，然后他就写了这样的文字哈，他就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那也就是说，你爱人爱到一个程度，或者是那个大雁爱自己的同伴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自己的性命都舍去。啊，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人为朋友舍命，就是爱的巅峰了，就是爱的最高层次，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大的爱。”但是在达到这个更大的爱的境界之前，究竟有什么样的积累呢？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爱呢？才能一步一步这样积累起来呢？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他接下来他会去受死，为自己他的朋友，为他所要拯救的这些百姓去受死，他把他的命舍去，这是一个最大的爱。但是在这个最大的爱之前，我们思考一下，耶稣在给出自己性命之前，他还给了什么来体现他对我们的爱呢？大家回想一下，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太多，三十岁之前的事情没有记载太多，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有记载，就是说他在家里面孝敬自己的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这是一种爱的体现，孝敬自己的父母。到三十岁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就有了很多门徒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就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把他的时间给他们，这是爱的体现，把他的才能给他们，把他的就是关心给他们，这是爱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看一看，耶稣并不是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命舍出来了。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例子当中，这个福音营当中，我们也是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在这个当中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刚才我听到师兄弟兄的分享，把时间拿出来，把才能拿出来，把你所分享的这些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分享，这就是爱的一种体现。所以你逐渐积累的时候，就越来越操练好，就可以有一个爱的表达出来。后有一次呢，我就是一个弟兄，他跟我谈到哈，他就说他真的是爱他的夫人哈，爱他的夫人也是主内的姐妹。他说我真是爱自己的爱人了。我说你怎么爱啊？他说啊，如果哪一天呢，如果有谁对我的夫人不客气，要抢劫他的话，我一定挺身而出。啊，你好像英雄救美的故事都是这样的哈。我心里在想，我说你挺身而出之前呢，你这么拿自己的性命为他舍弃之前，你有没有其他东西也曾经舍过？我不好意思问。然后很感谢神呢，圣灵问他，我没有问他，圣灵问他，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昆明啊，嘿，等到我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说谎啊。他说真的吗？真的，我的妻子在那里抢劫的时候，被人抢劫的时候，我不害怕吗？我真的能够像我所说的那样，能够挺身而出吗？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不一定。但是呢，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他的妻子没有被抢劫过，他也没有挺身而出过，这件事情就没发生过。啊，这有很多的假设的情况哈。但是呢，他就接着跟我讲，他说：“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明白哈。”我还没有为他舍去很多其他的小的东西，比如说家里要洗碗了，要做饭的时候，我可能在旁边看电视。所以啊，你看这个圣灵在责备他，我想幸好我当时没有开口啊。如果我开口的话，我估计圣灵讲话他就听不见了， 有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哈。如果你听到一些事情你很想讲的，请你再祷告一下，说不定你转个弯，你跟神打个电话，让神给他打个电话一样的事情也讲出去了，但是那样的效果可能比你的更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你从给你自己简单的东西，再到给你更加心爱一点的东西，再到给像耶稣那样把自己的性命都给出来，那才是真正的爱的最高峰。所以呢，我就很欣赏中国人讲的一些话哈，就是讲的非常有道理。比如说他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都没有扫好的话，你怎么可以去扫更大的地方。不过呢，圣经里面也讲得更加的精髓哈，耶稣说你们如果是在小事上面都不忠心的话，那谁愿意把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管理呢？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在爱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要操练一个从小的事情，从一步一步来，把你的时间先给出来，把你的才能给出来，把你的就是你觉得方便的那些东西先暂时放一下，你看到别人的需要有什么可以给。所以呢，我有一次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就给我一个这个东西哈，我就很感激。开始他给我的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之后呢，我才突然想起来几天之前我跟他分享一件事情，我就说我的母亲呢会从这个中国过来，然后呢他就常常晕车，这件事情讲了之后呢，我可能自己就忘记了，我就说请你为他祷告。可是过了一点时间呢，他给我拿一个这个东西过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药，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专门治晕车的，那我就很感谢。你看他不光是去买那个药哈，而且他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他把他的时间给我，他把他的关心给我，那我就体会到，我就感受到他的爱。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是这样的，感受到这样的爱没有？有很多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但是常常我们就是有一个心高物远的那样一个状况，那样一个失误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曾经是常常这样的一些事情，总是想很远大的计划，就是前面的事情就不做。我在那个很小的时候，我在读高一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那个有一个校长呢就过来就挑战我们，说你们要不要，你们这个班是很特别，你们就是要好好学习，然后呢你们要有一个很大的目标，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去考最好的大学，你们现在就可以去考大学啊，其他事情我都没听见的哈，我就听说现在就可以考大学。我说啊，高中就才上高中就可以考大学，我说这个不错啊，你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当时我就很想离开自己的家，去到我们的小县城读我们这个高中。诶，我一听有机会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我就很高兴。然后他说考大学，好啊，那我们就考大学，去考吧。然后他就选了几个人就去考大学，我们一般大概有60多个人，然后选了5、6个人去考大学，然后就去考了，就这个满怀愁绪的就去考了。结果呢就没有任何的准备，你知道吗？就没有一个积少成多的，没有一个逐渐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呢去考大学，看了题目，做了很多数学题，做了很多语文题，也做了一些英语题，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英语题，人家说解释这个词 favorite 这个词，让我下面选什么，我一看就傻眼了，我从来没见过 favorite 这个词。你先想一想，我就多么那么小的事情我都没有做过，我也想做那么大事情。最爱这个词，你说爱这个词，最喜欢这个词，多么常见的事情，你学英语不需要学几年你就学到这个词了，对吧？但是我就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弄会，我就想去做大的事情。不过呢很感谢神，我上次就没有考上，幸好没有考上，所以呢就拿到最后一个更大的 favorite， 拿一个更大的最爱，也就是能够跟江红一起再多读几年书，然后更多的认识他，以后就跟他谈恋爱，然后就结婚了。所以呢从头再看的时候，我就想神给我拿着一个 favorite， 然后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最爱。所以有时候也是哈，你当你去中心做一些小事情的时候，神在一些出人意外的地方给你很大的平安，给你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一讲哈，你要从这些小事情做起不容易的， 你把你的时间给别人，把你的才能，把你的这些方便放下，这些东西给别人不容易的。爱别人从小事做起也不容易的，所以不要一下子就那么好高骛远，觉得哇，这个信誓旦旦，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那个弟兄一样，哇，真的是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一定英雄救美，一定来挺身而出，也不一定的，因为你平时就没有给习惯。但平时要给习惯的话，需要有一个内心里面一个很深处的一个拥有的感觉，你要是真的是关心他，真的爱他的一个感觉。所以有一次呢，我就深刻的体验到，有的人绝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一次我去加油的时候，就在那个Shell加油站，我就到那里去，然后呢，就差不多是晚上十点的样子啊，我就过去去加油。哎，我一看去加油，没有油，说这怎么搞的？没有油，怎么没有油？然后我就去进去，就跟那些店员，那个里面的人，我就跟他敲门啊，我说这个外面没有油，我就跟他解释一下。他跟我做一个这样的手势，把我吓一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手势，他一直跟我做这个手势，做了好几次。我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就警觉的看，我说旁边是不是有人抢劫或者干什么，我就指明看，因为这个手势我从来没见过，但是看起来好像在掐脖子的样子。然后我就到处看，他看我到处看，他也知道我没有明白，然后他就想再换一种方法让你明白吧，然后他就指，然后就这样一弄，而那意思就是说那边是黑的，我没油了，今天没有油了，不加了。我心里想，怎么可能没有油了呢？当然有油嘛，那边东西都在营业，为什么没有油呢？因为这个店不是他的，他对这个店没什么爱心。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开了门让你去加油。我不是随便说的哈，我从小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卖小卖部的，我们家小有一个杂货店的哈。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跟我爷爷在那里管着那个铺子。我告诉你，我多少次半夜起来给人家卖东西的，何况那只是十点钟啊，十点钟他说我不卖油了，你看灯都黑了，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个店不是他的，他只不过是在这里工作而已，他对那个店根本就没什么太大的爱心，他怎么肯把自己下班的时间给你呢？他怎么肯把下班的时间给老板呢？老板给他那么多工资，他就赚那么多钱吗？到了十点下班我就回家吗？不可能给出来，因为他没有那个爱心。但是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朋友之间，对自己的家人之间，自己的同学之间，老师之间，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心的话，也不可能，也不那么不容易那么轻松的就把自己的东西给出来了。所以今天我要给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们做一个很小的一个挑战，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好不好？我们不要说那么多的大话，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拿出来多陪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我陪陪他，多跟他讲讲话。所以我就很感动刚才黄牧师师母所分享的这些，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去那边做什么，但是我相信这单单去这个事情，就是把我的时间拿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就是一个爱的体现，这就是我们问世间爱是何物的时候就有一个答案了，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的时候，这就是爱了。他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约伯的那几个朋友，约伯那几个朋友就是他不简单啊。约伯受伤那么重，那个皮肤那么糟糕，还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的危险，但是约伯的朋友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跟他陪他做了几天几夜，没做什么事情，就陪他坐着，就陪他，话都不一定讲，圣经里面甚至都没有记载他们在那段时间讲过什么话，就是把他那些很宝贵的时间拿出来，这就是爱他。你看约伯的朋友多么爱他，你看黄牧师和师母多么的爱他们在非洲的羊群，他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已经活出来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神的话是什么呢？他说要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说为朋友舍命。接下来你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我特别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你如果看第十二和十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几乎一样的内容。十二和十七节几乎讲的是一样的内容，我把它放大一下给大家看。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第十七节说我就是这样吩咐你们，就是这样命令你们，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说白了就是一样的话，对不对？那这个呢，是他们所常常用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方法，他们也喜欢这样用。 比如说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这段的经文当中，上面那一段就是十四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十四章的十五节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几乎是一样的。那两句话一头一尾同时把它放在这里呢，它就是这样用的。他这样用呢有一个目的，他就要把这个内容，把这个小小的段落把它包起来，让你知道重点在哪里。所以呢就好像你拿一个信封一样，所以有的人呢去分析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叫 envelope 或者叫 enclosure， 就是内外包含的一个结构，上下呼应的一个结构。他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中间要讲什么，就好像我们包饺子一样的，饺子皮上面一个下面一个的包起来，就告诉你这是饺子，这里面有东西的，你去好好看，这是我的内容，这是我的重点。那我们今天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于耶稣要命令我们去舍己，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的经文，就是说你要舍。刚才我们看的那节经文就是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是同时在这个包含的当中还有另外的几点我们要挖掘一下，我们不光是要给出去是展示我们的爱，而且呢我们接纳别人的方式也是我们体现爱的一种方式。耶稣要给他的门徒洗脚，并不是所有人都接纳的哦。有的人估计在那个沙漠里面走的，常常那样走的，那个脚都很臭的，估计都不好意思把脚拿出来给洗，那他不一定接纳的。有的人呢觉得自己想得更有道理，想得比耶稣更深更远，所以他也不一定接纳耶稣的那个方式。所以彼得就曾经问了，哦主啊，你也要为我洗脚吗？言下之意，你洗他们的可以哈，洗我的等一等，现在还不行，我不接纳你。不接纳也是一个不爱的体现，而接纳也是一个爱的体现。耶稣基督在刚才这个上下一致的内容当中还包含了一个，他说是我来拣选你们的，不是你拣选我们，我拣选你们的。这当中就是说他有一个主动，他一个主权在那个地方，我是否来选择接受他的权柄，选择接纳他的表达方式，接纳他这个人。这个对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固执己见，不愿意接纳别人的东西，还打着我爱你的幌子。比如说有一次哈，我去这个人的家里面，大家就为一件事情争争吵吵，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讲出来你都觉得不好意思讲，就很笑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家的这个床不一定够哈，所以呢就是在我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是说有几个人呢，现在这人数呢超过了这个床数，所以呢就决定你们谁睡沙发谁睡地板，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谁睡床谁睡沙发谁睡地上的这样的事情。那主人就已经说了，就是或者客人，我现在不记得是谁跟谁说了，那意思就是说我爱你，所以呢我把好的给你，你睡在床上我睡在地上。那另外一个人说不不不不不，我爱你，我把这个好的东西舍弃出来啊，你睡好的我睡差的。所以这个就争执不下，在那里就足足吵了差不多三四十分钟的样子。我在旁边我是真的我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心想你们吵吧，就是什么时候吵的结束，究竟是要舍弃还是要接纳，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会选择接纳他。如果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观点对他来讲很受用很好的话，那你就接纳他吧。其实那个也是爱他的一种体现。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真的是很困难的，你一看大家去餐馆的时候大家都抢着付账，你就知道了。不过呢现在年轻人恐怕也学会了，学会了要接纳，好吧，你请客我接纳。不过事情不光是那么简单的哦，有时候不是说人家给你请客你要接纳，人家行使他主权的时候你也要接纳，人家行使他有观点自由的时候你也要接纳。所以最近我就碰到一件事情哈，你看到这个观点和观点之间有很不同的，他们不一定存在着正误的关系，但是它存在着一个偏好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偏好你那个呢？当你选择来接纳他的偏好的时候，你就是爱他的一个体现了。 当耶稣基督拣选你，他在你身上要行使主权，他要你来跟随他的时候，你跟随他，你接纳他，那就是爱他了。当一个朋友表达他的观点不涉及到真理问题的时候，你来跟随他，你来随从他，你跟他一起的同时，那就是接纳了。其实观点有很多不一样的。我最近碰到一个人，他就跟我讲，他就讲很奇怪，他说这个餐馆里面南卡的人居然还到那里来吃饭。这个餐馆是哪里啊？有些人知道是哪里啊？有人知道吗？见过吗？看样子你们就没有吃太多啊。这是天天的，你们不知道 啊刚才有人说天天的啊，哇，很厉害，真的去吃过。那个北卡的朋友跟我讲说，居然还有人从哥伦比亚来天天吃饭。我说为什么不去啊？他说天天东西那么难吃，为什么要去吃？我说那你吃哪？他说那这个餐馆我就不跟你讲了哈，因为好像我在为他做广告一样，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就是那个餐馆，我跟他去吃，他说这里好吃。他不光是好吃，他在从哥伦比亚这里买了这个纸箱子，这么大的纸箱子，买了三箱带回沙洛特去吃。他拿这个纸箱子里面装了八碗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纸箱子装了几大盒的东西，装了三箱的东西拿到夏洛特去吃。他说我真是想不懂你们南卡的人为什么要跑到夏洛特来吃天天。这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的，我就想这人的观点能够到这么大的不同的程度哈。你喜欢那个餐馆可以，另外一个人喜欢那个餐馆，你不要为这个事情吵架嘛，你要学会去接纳他的观点。好，他说天天不好，那你就承认嘛，那是他的观点。今天呢，我们在同工当中也常常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有多少次的时候，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开会的。你今天开会组织一个东西，你报名的时候，你可以让人家网上报名，可以让人家在纸上报名，有很多的事情的，有很多的观点的，你可以通融的。今天在家里，你这个牙膏你是从前面挤也可以，从后面挤也可以，你不需要为这件事情吵架。有很多的事情不涉及到你挤来挤去，只要不涉及到你不要耽误刷牙的时间就好了。很多的事情你要尝试去接纳它。今天我们的同学之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的，这些观点不涉及到真理问题，要学会去接纳它。宿舍的管理有不同的，人家说11点钟吧收手机，你就让他收吧，其实他背后是爱你的，他爱你，他希望你有一个好的休息，第二天可以很好的上学，所以才可以考大学，所以才不会像我那样考不上。然后在这一段当中呢，他不光是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有不同的 alternatives， 要包容不同的观点，所以这是接纳的一个表现。那接纳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这个观点它涉及到伤害你的时候，你是否要原谅它，你要赦免它， forgive， 赦免它。所以我们的爱体现在接纳上面，不光是接纳别人无关紧要的观点，而且要接纳别人甚至有时候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一些观点。我们已经是被神赦免的人了，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他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当耶稣讲这样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的喜悦。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在赦免的功课当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一个在集中营当中一个受害很深的一个姐妹，叫做Corey Ten Boom， 有这样一个人，她也在一次在大概是1947年或者那个期间的时候，她也在分享一篇关于赦免和饶恕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讲完了。讲完了之后呢，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因为她是受过很多伤害的，她在这个就是德国人迫害这个以色列人呢，那场大的屠杀当中，在集中营当中都受过很多的痛苦的。所以如果他都能够那么大的痛苦当中都可以原谅别人的话，那么那个赦免的能力是很大的。所以当时也鼓励了很多的观众，当观众陆续离去，带着鼓励带着这个挑战离去的时候，他碰到有一个人慢慢的走到台前来，越走得越近的时候他就越紧张， 因为他发现这个人他很难原谅，因为这个人就是曾经迫害他，就是曾经让他和他的姐妹扒光了衣服走在他们前面的，让他们羞耻的那个，一直迫害他们伤害他们的那位，那个人战战兢兢的伸手向他说，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那么大的伤害面前，他自己坦诚的讲到，他说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原谅，我没办法原谅，因为我看着他我就想着那是赤身露体的那种羞辱，那种伤害，我想的就是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原谅。可是圣灵提醒我，耶稣受的苦比我更大，所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就伸过手去，他就跟那个人握手原谅他。大家可以想见这样的原谅带来是多大的力量，这是爱的体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爱不光是体现在给予当中，不光是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才干，把你的能力，把你的方便，把你的这些资源，把你的金钱给出去，不光是在这个上面体现出彼此的相爱，甚至也是体现出爱神的一种举动，也不光是在接纳上面体现。接纳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的观点，我们想办法去跟他包容，我们看到一切的伤害，我们学习怎么样去赦免，这是爱。不光是给予，不光是接纳，这里还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信任神会使这件事情成就他的美丽的话，你是不太可能去给予，不太可能去接纳的，太难了。你想想今天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接纳呢？为什么这些极端分子他们不接纳基督徒，他们要烧他们的房子，烧他们的教会，破坏他们呢？为什么这些极端分子会把人质控制的问他索要好几亿的美元做赎金呢？为什么当这个赎金不给的时候，他们就杀害他，而且扬言要杀害更多的人呢？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朋友之间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容纳？这中间都是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你不信任他，因为你不信任神能够借着这件事情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就很难去接纳。所以耶稣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软弱，耶稣说好吧，你们不容易给什么，你们不容易接受什么，我给你们做榜样，我给了你们看到，而且父是怎样给我的，我是怎样给你们的，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去做。所以我就给大家列了一系列的几个字哈，就是神做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去效法的事情。那这几节经文呢，出自我们的上下文当中，就在我们前面所讲的当中，也在我们后面所讲的当中。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11节。这几个经文呢，我跟大家读一下。这里就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你们是很难相爱的，出于你们的肉体，你们真的是很难相爱，很难去原谅的，但是我做给你们看。在他的祷告当中，他说他跟父的这样祷告，他说叫那些门徒可以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又说这个门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又说父怎样差我到这个世上来，我也要照样差他们那里去，又说门徒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使徒保罗也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不足，他带领我们在这个软弱当中可以成全他的刚强，他做给我们看。可是我们常常体会不到这些，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真的是很难做到。如果我们定睛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很伟大，我就不要神的那个规则，我不要神的那个祝福的方式，我也不要神的那个命令，不要神那个爱我的命令。你说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北卡的这个牌子啊，有一次呢，我就看到去北卡机场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牌子哈，北卡的那个牌照都写的是 first in flight，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飞机是从我们北卡开始的。当然俄亥俄不一定同意哈，所以他们为此也吵过架。反正呢，这个牌子呢在这里。后来我在夏洛特机场的时候呢，又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夏洛特机场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上面写了几句话，我当时很好奇哈，我就说哇，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真的有这样一位人就是这么骄傲吗？啊，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阿里哈，拳王阿里，就是这个阿里哈，很厉害的。我估计他有很大的骄傲的成本啊，骄傲的资本。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没人可以击败我，我是全世界最好的。昨天在夏洛特机场的时候，有一段话，他说阿里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呢，有那个就是这个机场那这个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过来说，请你系好安全带。他就说超人不需要系安全带。不过我们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机智哈，他说超人不需要坐飞机。所以我就非常的就很感谢有这么大的智慧啊出来啊，说超人不需要坐飞机。那这个人就骄傲到一个程度呢，他不需要这个别人的规则，不需要别人的观点。我们今天反省自己哈，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神给我们定的规则，神祝福我们的方式是要我们在顺从他当中，是要我们在彼此相爱也是爱他的过程当中来领受祝福的话，那我们是否要再思考一下，我们就要按照他的方式来爱他，按照他的方式来接受他的权柄，按照他的方式，那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很感激的是耶稣已经做出这样的表率，他已经爱我们，他已经为我们舍弃他的时间，他的资源，他的精力，他的荣耀，他的富足，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他甚至舍弃他的性命，他也为我们接纳了。哇，我想想，我是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么污秽的一个人，他居然能接纳我，有这么多缺点的人，他居然能接纳我，我为什么不能够接纳我的同事、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所以啊，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效法的样本，有这个效法的对象，有这一个目标。所以呢，我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年呢有一个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的空间，我们一起来效法基督的模样，越来越效法他舍己的，越来越效法他接纳的，越来越效法他的赦免的，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信心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再一次下一次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的重点，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命令我们，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去给予，让我们去接纳，让我们去赦免，让我们去学习信任。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以前曾经看到的一个笑话。当然有人就到了天国的时候就问耶稣，这肯定是一个笑话哈，他就说耶稣啊，你这个世界你就这么走了啊，你就交给这十几个门徒了。他说是啊，我就交给这十几个门徒，我相信他们会扭转这个世界，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神很好的见证。事实上也是，当这些使徒每一个有自己软弱、每一个有这个苦不堪言的背景的时候，耶稣却接纳他们。耶稣接纳他们是因为他相信天父在这样的事情当中会使事情互相效力，让圣灵带领他们，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让神的能力可以为世人所知。所以下一次我们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再进一步的思考，今天我给予了什么，今天我爱了哪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今天我接受了别人的什么，接纳了别人的什么观点没有，今天我赦免了谁没有。 今天我是否把我的信任放在神的身上，相信他带领我。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在给予，在接纳，在信任当中彼此相爱，也在给予，在接纳，在信任当中来学习爱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爱在那个地方体现出来，而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也谢谢你，他做出这样的表率，也有这样清楚的命令，让我们去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给予，学习接纳，学习赦免和饶恕，学习信任你的掌主权。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像你的话语所挑战的那样，你要吩咐我们，就要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